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聆听这一季的新课程《出埃及记》。首先，我们要先进入《出埃及记》的导论。新约的读者呢，必须明了《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可以说是基督徒要熟悉的最重要的书卷。《出埃及记》里头所记载的事件，像是颁布妥拉、建造会幕等等，在新约里都被视为是世人皆知的大事。以色列的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大族，甚至成为国家，都导因于神用超自然的奇妙方式拯救以色列民族离开了埃及。旧约的出埃及记事件跟新约的基督的复活的事件相似的地方非常多，可以说从主的晚餐就相当于逾越节，到五旬节就相当于颁布妥拉。出埃及记呢，点出了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一个隐含的意义。此外，只有在旧约出埃及记的背景之下，才能够真正理解基督如何能够完成建立新约的工作。毕竟圣经里头的神人关系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定型的。在这里我们要先来看作者跟写作情境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讨论作者的部分。早年呢，继承从犹太人的教会传统，认为摩西是妥拉的一个作者。那新约中的耶稣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念。在马可福音的7章10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引用妥拉中的经文说的摩西说什么什么。紧接着又在马可福音的12章26节提到说，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然后就又详述了出埃及记第3章荆棘燃烧的故事。在17世纪呢，圣经学者呢受理性主义的教条影响，他们不相信摩西有写出埃及记的一个默史。到了18到19世纪，这100多年之间，学界就出现了所谓底本假说的理论。底是到底的底，本是本来的本，假就是真假的假，底本假说的理论。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五经作者的理论。那这一套理论呢，在那个时候成型了。这个理论在说什么？他主张摩西或许写了五经，但是仅止于一个小部分而已。这个理论认为整部的妥拉律法应该是由至少4卷不同的书卷组合而成的。其中他们认为最晚的来源的文献是主前400年被掳之后才加上的，是所谓的祭司法典。在1875年之后的圣经学者几乎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理论。那这种情况呢，就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代的中期。到了1930年代的中期，有关文学作品起源出现了新的观点，而且开始影响旧约的学术界。这些新观点起源于欧洲民间文学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民间文学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作者写成的，而是在群体透过口传形成的。特定的诗歌或者是叙事在群体当中具有特定的功用。之后一直到了近代，前面讲过的底本假说以及所谓形式鉴别学的一些方法，对于评估摩西到底是不是五经的作者会流于过度的主观。因为各说各话的原因，因此现代多数的学者已经放弃了这些评估的方法。 学者们呢就不再尝试去确定五金哪部分是原始材料，而是纯粹的把妥拉律法视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来做解释。只是这样的方法也有一个弊端，这个弊端就是他们推定了神已经在可见的历史当中以经文所记载的方式来做工。但是如果神没有按照圣经的方式来做工的话，圣经里的神学就变得不可以相信。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小结，摩西可以说是在圣灵的默示下为五经的整个写作提供了一个方向跟焦点。摩西自己撰写了大部分的内容，又指导其他人把口传叙事写下来，比如说创造、洪水、先祖的故事内容等等，并且摩西也让人把这过程当中各个时期神启示的其他诫命整理汇集起来。换句话说，解释圣经整本书主题的人其实就是摩西了，但是有可能有其他的人参与写作而已。也就是说，关于摩西五经的作者到底是谁，或者是出埃及记的作者到底是谁啊？这里是认为说就是摩西，只是说有其他的人可能也参与他的写作。再来我们看写作的情境，出埃及记呢是在一个圣约的一个情境下所写成的，神跟百姓在西奈山上立约，约的文学形式必须记载下来，而且保存在安全的地方。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24章4节、34章27到28节、25章16节，有相关的一个记载。约的形式呢，一开始都是一篇历史性的一个序言，比如说经文里头提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点点点点点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你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20章2节。这样的一句声明很简单，出埃及记就是在回答这一句声明所带来的疑问。这里所带来的疑问是，耶和华到底是谁？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一开始出现在埃及呢？这些以色列百姓为何成了埃及人的奴隶？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定义拯救这些以色列百姓呢？耶和华拯救这些以色列百姓又有什么目的呢？这里以上是关于写作情境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整部出埃及记的一个写作对象。出埃及记呢，一开始的写作对象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但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似乎好像有健忘症一样，他们时常忘记神施恩拯救的这一个莫大的恩典。神是大能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日子，但是他们在出埃及没几天就又想要回到埃及的日子去，还觉得埃及的那些食物啊很美好。这些百姓迫切的需要得到提醒，他们必须要想起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这莫大的救恩。不过出埃及记的写作对象应该是更庞大的群体，也就是它包含了未来的世代。一如出埃及记13章14到15节清楚说明的，神并不是特别为了一群人在耍一出戏，而是这个神有一个更远大的计划和目标。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13章14到15节。因此呢，以色列的第一代人，他们其实是有责任向后来的世代解释说，神到底为了他们做了什么伟大的救恩，以及这些事到底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而生命记的6章4到9节、20节到25节是把圣约的内容加到了围绕立约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进一步拓展了这个主题。所以出埃及记的叙事、立约的内容、建造帐幕的这些报告，都是为了未来世代所记载下来的信息。所以未来的世代必须明白，他们跟以色列的第一代人都是神历代蓝图计划中的一部分。以上是关于出埃及记的一个写作对象。再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出埃及记里头主要的神学主题。第一个是创造的神学。一直到近代呢，出埃及记的诠释一直被认为只跟救赎的主题相关，所以自然而然的要介绍旧约好像就会从救赎的这个主题开始。 而关于创造的主题就常常被忽略，或者只是偶尔被关注一下。但是近代的学者有认为说，出埃及记的形成绝对跟创造的神学息息相关。一般来说，神在创造中的工作告诉我们关于在救赎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以及相关的一些神圣活动中的基本概念跟解释的一些线索。救赎以色列出埃及的就是那位创造主。神在创造中的工作实质上本来就是在给予生命、保存生命以及祝福生命。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一章七节、十二节跟二十节。上帝在救赎当中所做的就是为了濒临灭种的这些神圣目的跟创造。可以说呢，创造神学它提供了神代表以色列进行救赎活动背后的一个宇宙性的目的。虽然以色列的一个解放是上帝活动的焦点，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以色列的拯救最终是为了所有受造物的缘故。这里请参考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六节。神的问题最终不是要让神的名在以色列中被人知晓，他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向全地宣告。上帝在这些事件中的目的是整个受造物界的。关键在于上帝对世界的使命，因为正如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九跟十九章五节所说的，全地都是上帝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八章二十二节跟九章十四节。再来第二点，神的救赎活动是根据创造的需要来制定的，而法老呢，他却企图颠覆神在以色列成长过程当中想要去实现创造的那个目的。神的神圣活动因着这些法老的行为而受到了威胁。如果法老在上帝开始实现创造的应许的时候成功的实现他们反生命的那种目的，那么上帝的创造目的就真的被颠覆了，上帝的创造使命届时就没有办法实现。而神救赎的工作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登上干地的时候达到了巅峰。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构成了神在创造的一个努力，让受造界回到了神可以再次承担使命的一个地步。再来关于创造的第三点，神的救赎活动呢，具有宇宙性的一个影响。一般来说，天地的主人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其实都很活跃，从祝福的行为一直到在瘟疫啦、跨红海旷野流浪和西奈的神显现中的这些活动里面，他都使用了不是人类的创造。更具体的来讲，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承认了上帝在红海上的胜利不只是一种局部或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宇宙级的现象。上帝击败了混乱的势力，不仅带来了以色列的解放，也带来了上帝对整个宇宙的一个统治。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八节。再来第四点，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是在整个受造界的范围内的。全地都是上帝的，这个主题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四到六节中再次的出现。这是一个对以色列的神圣邀请，好让他们都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度。以色列从其他国家当中被召唤出来，而且被委托执行代表上帝国度的任务。以色列在列国中发挥的作用，就像祭司在宗教团体中发挥作用一样。以色列对神的救赎活动的见证和对律法的一个遵守，最终都是为了普世的一个使命。神的救赎作为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些事件的经验推动人们进入生活的各个创造领域。救赎就是为了创造的目的，在更大的创造当中获得新的生命，回归到上帝所期望的世界。出埃及记的结构当中也蕴含了创造的神学，特别是如果你比较出埃及记和创世纪一到九章之间的相似的地方的话，可能有几个地方都很相似，比如说第一个创造的背景。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出埃及记的一章七节跟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也可以比较一下反创造的活动。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出埃及记的一到二章、五章和创世纪的三到六章。 再来第三个，挪亚跟摩西的一个比较，可以参阅一下出埃及记的2章1节、25章1节跟33章12节。再来是洪水跟瘟疫，都是生态的灾难，还有水中跟水中的死亡跟解救，都有宇宙性的意义。以及跟挪亚或者是亚伯拉罕在西奈山立约，并且有承诺跟他的象征，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24章1节，还有31章17节，甚至最后关于盟约的一个重述，也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9节。出埃及记整个25到40章可以看作是一种创造、堕落跟再创造的结构。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唯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得拯救。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聆听这一集的新课程《出埃及记》。再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个神学主题，对神的认识。《出埃及记》主要涉及了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不过在这里讽刺的是，法老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就是耶和华神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寻求主要是由上帝发动的，也就是说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神圣探索的对象包括了法老跟埃及人以及以色列，因此上帝对于自我揭露的一个关注并不限于以色列本身，它还包括了整个世界。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18章8到12节。但是出埃及事件并不是传播耶和华神的知识的唯一媒介。在出埃及记中，上帝所讲的第一句话里面，神的神圣的自我认同就指向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而跟这三位列祖所立的这个圣约，就是神即将要做的事的一个主要推动的一个理由。不论这个历史的基础是什么，叙述者都宣称了神的这一种拣选啊、应许的这个行为，都构成了耶和华神身份的一个重要元素。此外，经文的内证也证明了上帝亲自向摩西揭露他自己。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到6章。上帝亲自向摩西揭露他自己呢，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塑造了对这些事件的所有诠释。摩西在出埃及之前就已经了解出埃及的一个意义了。摩西对神圣的名字和其他事物的持续探究，把上帝更多的揭露出来，从而让其他人也可以获得更多关于认识上帝的知识。耶和华神呢，也在其他对以色列跟摩西的讲论中更多定义他自己是谁。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0章2节。事实上，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关于耶和华神深刻的那种自我认同，还是在以色列人被盗之后用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揭示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7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旨，直到3、4代。这个就是耶和华神深刻的一个自我认同。以上呢，都显示了对于理解出埃及记中的启示，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4种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透过团体的信仰遗产， 第二个类型是神对摩西的具体启示跟互动。第三个是透过事件本身的经验。第四个是透过摩西对以色列跟其他人关于某一个事件的解释。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神学主题，神的形象。出埃及记将上帝描绘成高度参与在他所讲述的事件当中的神，即便在出埃及记的一到二章、五章以及第十八章中，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呢，神是以一种更不引人注目的一种在幕后活动的一种形象在护理着这个世界。当然神的主权的形象是非常突出的，上帝作为主宰的一个形象，在律法的颁布和服从的呼召当中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也都经历过上帝作为审判者的一个形象。在出埃及记的15章18节里面，也非常明确的肯定了神的王权。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5章18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一节经文确实非常的肯定了神的王权。而在过红海的事件当中，上帝声称自己是一名战士。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15章3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5章3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所以在这节经文里头，确实把耶和华是战士的这个身份写得非常的明白。而上帝作为天地的统治者的形象，则体现在上帝所行的非人类秩序当中的所有活动里面。以上是关于神的各种形象。再来我们来看的是第四个主题，也就是解放跟出埃及作为典范的一个意义。几个世纪以来，出逃一直都是一种范例，特别是对于那些受到某种压迫制度的受害者来说。上帝呢，是穷人和那些被推到生命边缘的人的捍卫者。上帝是将他们从这个世界的法老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一位。正如上帝当时采取的行动一样，我们也可以期待上帝再次的采取行动。在这样的表述当中，上帝的这一种解放活动通常被认为是明确的一个政治性的。神的救赎活动不只是针对内在的改变，也针对社会的改变，也就是生活的外在条件。因此，救恩被整体的理解为上帝的工作，影响着生活各个层面的变化，比方说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变化，社会和个人方面的变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出埃及记被视为是希望的一种标志，也就是贫穷和压迫它不会是最后的结局，因为上帝正在为一个不同的未来而努力。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个神学主题，以色列的敬拜和耶和华的临在。敬拜是出埃及记的中心主题，这卷书的整体走向是从奴役一直到崇拜。对耶和华神正确崇拜的关注在整本书卷当中是非常的明显的。比如说逾越节的仪式跟出埃及记第15章歌曲的一个编辑安排，让这个敬拜的主题变得特别的突出。他们对出埃及记故事的一个包装赋予了他们礼仪性的一种特质，有助于对事件以及重新实现这些命令的圣礼方面的一个理解。礼仪和叙事是相互关联的，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12章1节。第15章核心的赞美也跟早前各章哀戚的性质密切相关，在这些诗歌当中表明的哀悼、拯救和赞美的节奏是以色列敬拜当中常见的礼仪节奏，这个显示了整个1到15章都具有礼拜仪式的特征。 他们的解释不能跟敬拜生活中的这些事件的意义分开。崇拜的主题呢，在旷野的饮食当中继续持续着，尤其是在西奈半岛，西奈山的神圣显现、赐予律法和立约事件，也许是由随后礼仪的重现所塑造的，当中都充满了敬拜的主题跟关注。出埃及记25-40章的敬拜重点更加显而易见，这些经文的重点大部分都聚焦在群体敬拜中心的一个规划跟建造，也就是会幕。然而在规划和建筑之间出现了32-34章，而这几章就是在讲金牛犊的被盗跟它的后果，当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对于耶和华的正确敬拜的疑问。再来第6个神学主题，律法圣约和以色列的身份。出埃及记的叙述者对于以色列人的身份非常感兴趣，在叙述的过程当中，他们越来越多地暴露自己的身份，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跟创世纪不同的是，出埃及不是跟雅各家族有关，而是跟整体以色列人相关。这种身份的改变是在开篇的经文和上帝的第一次讲话当中就确立的。比如说出埃及记3:7提到我的子民，以色列作为上帝选民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他们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子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对他们的应许，人性也是这些事件的前提而不是结果。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些人如何越来越展现自己的身份，在生活当中成为上帝眼中的一个样子。出埃及记中心事件的顺序在神学上很重要，首先是神代表人类的救赎工作，选民现在是被救赎的人，只有那时律法才在西奈山颁布，法律是给已经被救赎的群体的礼物。神出手救赎跟人的顺服完全不相关，但是随后对律法的关注会突然充满了场景，不仅在出埃及记中，而且在摩西五经的其余部分书卷中。律法的核心是唯独忠于上帝的问题，特别是在正确的敬拜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一种忠诚和其他形式的服从，当然符合了以色列自身的利益，来获得尽可能很好的生活。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4:40，以色列的顺服最终是为了成为世界其他民族中的祭司国度，但是金牛犊的惨败显示了以色列并没有保持忠诚，以色列跟神的未来站在深渊的边缘上了。只有上帝仁慈的宽恕行为才能够为以色列带来新的未来，但是服从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被忽视。为了向世界做见证跟履行一定的使命，服从仍然是核心，神在帐幕中的同在也支撑着以色列人踏上了这一段漫漫的旅程。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赐福您透过今天的课程习得更多的圣经真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